景玉齐德音闯进了葛明礼的办公室。
报告，主席顾问官御旨熊一阁下驾到。
啊！葛明礼一个高从沙发上蹦起来，一边系裤腰带一边问：“在哪儿呢？”
齐德音往门外一指：“您听。”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阵脚踏楼梯板的噔噔响声。
葛明礼浑身一抖，他一边系着衣服扣，一边往门外跑。
秦德林被这突然降临的大人物吓得蒙头转向，不知往何处藏身才好。如果不是在二楼上，他真可能从窗户跳出去。他摸了摸自己那贴着橡皮膏的花脸儿，一看葛明礼已经跑到门前了，便忙向他跑去，缩着脑袋站到葛明礼的背后。门被推开了，御旨熊一出现在门口。他仍然穿着中国长衫，圆口布鞋，不过头上的红顶黑缎子帽头不见了，换上了一顶乳白色的硬壳巴拿马草帽。在白色帽檐映照下，那张铁青脸显得更加阴森了。他身后紧跟着两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。这时候，御旨熊一向后边一挥手，两个宪兵左右一分，直挺挺的分别站在外边门口了。真所谓二鬼把门。御旨熊一举步迈进屋里，葛明礼和齐德音忙一挺胸，后脚跟一碰，咔，行了个举手礼。穿便服的秦德林在葛明礼身后哈下了腰，秦德林的头几乎碰到葛明礼的屁股上，这秦德林企图用葛明礼那肥大的臀部挡住他那难看的花脸。这时候葛明礼满脸堆笑：“
卑职葛明礼率部下迎接主席顾问官阁下。”
嗯，御旨熊一边点着头，一边扬起脸看着葛明礼。他从头顶看到脚下，又从脚下看到头顶，看得葛明礼直发毛。他不由得也低头看看自己。哦，这时候葛明礼才发现自己上衣的纽扣扣错了。第二个纽扣扣在第三个扣眼上，第三个扣眼又和第四个纽扣结合在一块了。这平整的 B 级制服被混乱的纽扣拽得歪扭变形。葛明礼的大白脸刷的一下变红了，热汗也从大鼻子头上渗出来。他慌乱地伸出一只手系着上衣扣子，另外一只手贴在大盖帽檐上，没敢放下。
卑职衣冠不整，卑职不敬，请阁下宽恕。
御旨熊一没有回答，铁青脸仍然绷得紧紧的。葛明礼僵直地挺立着，手仍然贴在大盖帽檐上，好像粘住了一样。御旨熊一转身在屋里转了一圈，然后又站到葛明礼的面前。
你知道我要来吗？
知道，厅长阁下吩咐主席顾问官阁下，吩咐我说，主席顾问官阁下。
好了好了，我明白了。葛桑，我谢谢你了。
阁下谢我？
对，谢谢你。
御旨熊一一指衣服挂上葛明礼才换下来的长衫。
那是你才换下来的衣服吧？
是。
这不就明白了吗？
尉迟雄一又一伸手拽了拽葛明礼扣错的衣服扣。
你是为了欢迎我才在忙乱中弄错的，为尊敬而产生的不敬是可以原谅的，不但要原谅，而且要谢谢。
说到这里，尉迟雄一竟双手按在膝盖上向葛明礼行了一礼。
折煞卑职了，折煞卑职了。
葛明礼像触了电一样忙往旁斜跨了一步，躲开尉迟雄一敬礼的方向。这下可坏了，一直低头躲在葛明礼身后的秦德林没提防前面这堵影壁墙，竟在一眨眼之间移开了。惊慌中，秦德林刚要再躲到葛明礼身后去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尉迟雄一的脑袋正对着秦德林。
嗯？
尉迟雄一吓了一跳，他看站在自己面前受礼的已经不是肥大的葛明礼，突然蹦出一个瘦小勒得的小花脸儿，不由得吓了一跳，忙往后退了一步，嘴里竟冒出了一句日本话：“
打雷干。”
秦德林一看尉迟雄一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，眼神里还闪着凶光，嘴里说的什么也听不懂，便浑身哆嗦着迈不动步了。齐德音懂日本话，这时候他忙向葛明礼走近一步：“
科长，尉迟阁下问他是谁。”“
哦，报告主席顾问官阁下，他是卑职的部下便衣特勤秦德林。”
说完，葛明礼又看了一眼秦德林：“
还不报名觐见？”“
是，卑职秦德林觐见主席顾问官阁下。”
尉迟雄一没有搭理他，转过脸去问葛明礼：“
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？”“
他一直跟在卑职的臀部后面，跟随卑职迎接阁下。”“
哦。”
尉迟雄一点了点头，脸色不那么难看了。他看见秦德林还一动不动地撅在那里，便一挥手：“
抬起来。”
秦德林不知是没有听清，还是怕尉迟雄一看他的花脸儿，仍然撅着没动。葛明礼可着急了，忙跑过去一拽秦德林的脖领子：“
你他妈脑袋灌漆了你啊，你还不快抬起来你。”
秦德林的脑袋被拽起来了。尉迟雄一面对着他这张花脸儿，眼睛眨了眨，忽然又一皱眉，连连倒退了两步，指着秦德林的脸：“
你的脸是怎么回事？”
屋里的几个人都不明白尉迟雄一这急剧的变化是怎么回事。你望着我，我望着你，谁也不敢出大气儿，更没有人敢说话了。秦德林本来已经惊慌得六神无主，这时候他看见尉迟雄一指着他的脸发问，便不由得抬起手摸了摸心贴上的那块橡皮膏。尉迟雄一随着他的手摸出，接着问：“
哎，对对对，就是那块膏药，是怎么回事？”“
秦德林心里想：“
怎么回事？这是自己在小翠仙的下处钻沙发床钻的，这都是为了我那科长哥哥。我这，可我自个儿怎么能这么说呢？”这
平时心灵嘴快的秦德林，这时候竟变得拙嘴笨腮了。
这是让人打的，打坏了。
哦，谁打的？
是。
秦德林不由得看了一眼葛明礼，这葛明礼到底是不含糊，真是个见过大阵仗的人， 他忙一挺身子，报告顾问官阁下，他那是昨天新挂的彩，今天伤疼，说话不便，所以呜呜啦啦说不清楚。
哦，在哪儿挂的彩？
是在北市场抓共产党的时候被打伤的，昨天他干得特别好，打死打伤不少匪徒，今天还带伤出勤。
啊，真是这样？
卑职不敢参加。嗯，
那你把他脸上的膏药接下来我看一看。
嗨，葛明礼一转身，快步走到秦德林面前，伸手拽住橡皮膏的一角，像裁缝扯布一样，唰的一下子给扯下来了。疼得秦德林一咧嘴，脸上的肌肉一哆嗦，那刚解嘎着的伤口又给撕破了。葛明礼举着膏药向玉指雄一走过来，玉指雄一看了一眼，又向秦德林招着手。葛明礼忙回头向秦德林喊了一声：“
李正，开步走！”哗哗
哗，秦德林随着口令声向玉指雄一走过来了。玉指雄一忙往后退，葛明礼忙又喊了一声：“
李定！”哗，
秦德林站住了。玉指雄一往前走了两步，盯着接下橡皮膏的地方细看了看，又指着那红一块紫一块的疤痕皱起了眉头。
这些又是怎么回事？
葛明礼一直跟在玉指雄一的屁股后边，这时忙探着脑袋回答：
那是在阁下大驾到达哈尔滨的前几个小时，在建国纪念碑底下，他上去抓刷写反满抗日标语的共匪，拼死擒贼的时候受的伤。
哦，玉指雄一点了点头，目光又转向葛明礼。
这么说，他不是那种病啊，那种花柳。
玉指雄一的这句话一出口，葛明礼才恍然大悟。
哦，您的意思是说，这是不是扬眉升天啊？
师弟，
请顾问官阁下放心，卑职的部下都很洁净。
哦，
玉指雄一点了点头。这玉指雄一为什么疑心秦德林有那种病呢？原来玉指雄一一来到哈尔滨，就专门研究了葛明礼和他手下这帮特务的情况。当他弄清楚了这是一群从北市场爬上来的地痞流氓光棍以后，心里很是讨厌。因为他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时候，就常和沈阳北市场那些流氓打交道。他曾经利用他们搞情报、传谣言、打黑枪，只要给钱，这帮小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玉指雄一深深地知道，这些家伙既愚昧无知又自以为是，临时利用他们一下还可以，长期依靠他们根本不行。这次和共产党斗，这帮家伙哪里是对手？但是玉指雄一也知道，这些家伙都是抱成团的亡命徒，你动一个就会引起全部骚动，而且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可以代替他们的人马，就只好暂时全部不动，骑马找马，等时机成熟了再说。玉指雄一既熟悉这些家伙政治上的情况，也了解他们生活中的龌龊勾当。他知道他们生活中的第一乐趣就是逛窑子玩野妓，把时间和金钱都倾泻在那些女人身上，有些人因此就得了那不洁之症。 所以当他一看见秦德林那张贴着橡皮膏的花脸的时候，立刻就和当年他在沈阳北市场看见的一个流氓联系起来了。那个流氓把鼻子烂掉了，眼睛烂瞎了，很快的就死去了。玉志雄一知道这种脏病传染性特别强，所以刚才才往后退。现在经过观察讯问，弄明白了不是那种病之后，才算放心，他那紧皱的双眉也就舒展开了。他甚至还笑着向秦德林点了点头。
这么说你那满脸的伤痕都是和共产党搏斗的时候留下的印证了啊？
秦德林这还是第一次看见玉指雄一笑，他一时弄不清这笑的真正含义，所以心跳得很厉害，嘴也不听使唤了。
是的，共产党很厉害，他们专往脸上揍。
葛明礼在一旁是又急又气，他真恨不得过去踹秦德林两脚。他怕秦德林下边再说出什么不中听的话来，赶忙插言：“
报告主席顾问官阁下，卑职这个部下，一来是嘴不好使，二来是狗屎上不得台盘，怕见大太君。太君越大，他的底气越不足，再加上他还有个脾气，从来不愿在上司面前表功。他在敌人面前那是条出山猛虎，在上司面前就变成进圈的绵羊了。”
这么说他还有很多东方人的美德啊。
葛明礼误把东方人听成东洋人了，所以忙点着头：“
对，他这些美德都是从东洋友邦那里学来的，他很早就亲友邦恨敌人。”
哦，他的敌人都是什么人呢？
凡是反满抗日的那都是他的敌人。他一见到这种敌人就红了眼。昨天在北市场上他一连撂倒了好几个共产党，那个姓罗的小共产党就是他领头抓住的。
哦，哟西。
玉指雄一捻着小黑胡子点了点头。他虽然对葛明礼这些云山雾罩的话半信半疑，但是秦德林那满脸伤痕是实实在在的。既然葛明礼已经报告那是和共产党搏斗时候留下的印证，自己就应该有所鼓励，不然怎么能使这些人为帝国卖命呢？想到这里，玉指雄一就对秦德林笑了笑。
很好，我从怀疑你的脸已经变成欣赏你的脸了。你的脸乍一看很难看，可是当弄清真相以后就变得无比美妙了。那些红斑紫块就像花朵一样开放在你的脸上。对，我要把你这张脸介绍给全满洲帝国的人们看，我要让新闻记者来给你拍照，让你上画报上电影。在这之前，我还要告诉你们厅长，让他给你发奖，你要挂着奖章出现在人们面前。当然不能穿便服，要穿警官制服。
说到这儿，他转问葛明礼：“他是什么警衔呢？”“
报告主席顾问官阁下，他是一道杠一个花的警玉捕。”“
这太小了，应该再给他填上一个豆。
是，马上晋升他为警狱。
嗯。一只雄一点点头，又看着目瞪口呆的秦德林。
你的意下如何？
我。
秦德林的眼睛里滚下了两颗泪珠，他异常激动地擦了擦眼睛，然后张嘴说话了。这回他不再磕巴，突然降临的幸运犹如一把开心钥匙，打开了他的话匣子。
主席顾问官阁下，您犹如卑职的重生父母，只有您能透过这张难看的脸皮看出美丽的花朵，您的一番金玉良言使我第一次认识了自己这张脸的真正价钱，我以后将要抻着脖子走在大街上，让所有的人看看这张脸，因为这是被您主席顾问官阁下赞扬过的一张脸。
哦，这回轮到玉指雄一惊讶了，才没想到这个一直语无伦次的人竟能滔滔不绝地发出感恩之词，不由得指了指秦德林的嘴。
你怎么回事 啊你的嘴不疼了？胆子不小了？
报告主席顾问官，您那一番话犹如一碗参汤，您那一个豆儿犹如一粒金丹，药到病除，使卑职万病全消。卑职今后愿为日满协和孝尽犬马之劳，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。
嗯，好。
秦德林这后几句话倒真使玉指雄一欣赏起来，他不由得又看了看秦德林。
方才葛先生曾经说过你的名字，我没听清，你再说一遍。
卑职的贱名叫秦德林。
哦，秦德林。
是的，道德会的德，二木成林的林。
啊，秦德林。
不好。
嗯，葛明礼忙接上话茬。
啊，那就请主席顾问官阁下为他赐名。
我想一想啊。对，他应该叫秦德利。秦和勤快的秦是发一个音的嘛，啊，意思嘛，只要勤快就能得利。
说到这儿，玉指雄一又指着秦德林。
方才你把我奖励你的那一个豆和那番话比成一碗参汤一粒金丹，而且把我比成重生父母，这说明你一得利就高兴，所以这个名字对你是最合适了。希望你今后为满洲帝国勤快地办事，这样你就会多得大利。
秦德林兴奋的脸上的红斑变紫，紫斑变青，声音激动的都发颤了。
卑职秦德林万分感谢阁下赐名的恩典，这名赐的不但响亮而且吉利，卑职从现在就改。
不能现在改。
葛明礼冷不防从旁冒出了一炮，这一炮把玉指雄一和秦德林都闹愣，他们俩惊奇地望着葛明礼。
这时候葛明礼挺胸熬肚，慷慨陈词：主席顾问官阁下赐名给卑职的部下，这不但是他被赐名人自己的光荣，也是卑职和全体特勤人员的光荣，所以不能毛毛草草的说改就改，卑职要禀明厅长，开全厅大会举行个赐名仪式，到时候请主席顾问官你老人家也来训导。
好好好，不过 我就不参加了。至于怎么办好，请厅长来定吧。
是。
秦德林这时候更加兴奋了。
主席顾问官阁下，要是那样的话，能不能让卑职的兄弟也来参加？我们弟兄都犯德字儿，卑职改了，他也应该改啊。
你兄弟是干什么的？叫什么名字？
卑职的兄弟是道外警察局的警士，名叫秦德才，是那个才能的才。
哦，那就改成发财的财吧。啊，你们弟兄二人一个得利一个发财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啊。
啊，谢谢阁下又给卑职的兄弟赐名，以后我们弟兄一定会发福生财，吉祥如意，时来运转，步步高升。
好了好了好了，
这秦德利乐得屁颠屁颠的。
对，以后咱们就不叫他秦德林，干脆就叫他秦德利了。
这时候尉迟雄一冲葛明礼一点头，
葛先生，现在我们可以办公事了吧？
是。方才厅长已经吩咐过我，说阁下要亲自审问那个姓罗的小共产党，卑职马上就让人把他押到刑讯室去，然后您再……
不要上刑讯室，就把他带到这里来。
这里？
对。
这里什么设备也没有，那审问起来，
要什么设备？你说的是刑具吗？
对呀。
为什么要刑具呢？使用刑具审问犯人，是审问者无能的表现。格桑，你要知道，攻心为上，用刑为下，何况对付这么一个小共产党呢？
是。葛明礼回首一指齐德英和秦德利，遵照主席顾问官阁下的吩咐，逮犯人。
是。